all the English speakers, so now you can move to the classroom right next to the nursery. We will have an English Bible study at that room. So whoever wants or don't understand any Chinese, you can go to there now. 很高兴大家平安。 感谢主，今天我们又可以聚集在这里，一同来赞美我们的神。你知道，在这个这么热的天，真的是没有什么地方好去。再加上现在疫情这么的严重，去哪里都很危险。那到教会是最安全的。为什么最安全呢？不是说教会就没有病毒，因为教会有神的应许。神说， 地上的房屋，地上的帐篷拆了，拆毁了，还有什么？天上的房屋。所以，当我们到教会来的时候，我们来敬拜神的时候，我们知道，不管是这个地上的帐篷，还是天上的房屋，神总是都为我们预备好。所以，那是最安全的地方。无论怎么样，神都为我们预备了。真是感谢神， 让我们能够来认识他，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危险的世界里面有一个避难所。从这个暑假开始，我们开始讲这个家庭系列，我们这一连串都是在讲一些关于这个育儿的，或者是育人的这些方法经验。我也讲到说，这不只是我们对孩子， 不只是我们怎么教育孩子，这跟我们怎么来对待朋友，怎么来帮助我们周围的人，怎么来带领不认识神的人来认识神，都是同样的一个方法。那我们前几次讲到了，神他非常知道我们人的有限，整个这个教育孩子的主题。 整个教育孩子的主题，神就只说了，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跟他们建立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关系。因为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常常认为说我们可以控制孩子的将来，我们为他预备这个，让他学这个，让他会那个。 然后我们让他进这个最好的学校，选最好的专业，我们觉得他将来就会一帆风顺。其实，我们想一想，我们人根本就没有这个能力，你根本你自己明天在哪里你都不知道，你根本没有能力来控制小孩。他在家的时候，你可以让他学这个学那个学好了；他离开家去大学的时候，你就没有什么可以控制他的了。 所以神告诉我们说，不要想去控制小孩的将来，因为那是你控制不了的。他说，你只需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当他小的时候需要父母照顾的时候，你跟他建立一个有影响力的关系，那是唯一你可以做的，也是将来唯一对他有帮助的。 我们看到过这个小baby，你知道我是一个非常喜欢 baby 的人，我看到人家的 baby 我就想去抱。然后你知道那个 baby 啊，他稍微大一点的时候，他就开始认人，对不对？那父母抱得好开心啊，你把他一接过来到你身上就哇大哭，我每次都觉得好讨厌哦。要是我能像他父母那样给他一直抱着多好。 为什么他会在他父母那里非常的这个安全？你一抱过来就大哭，因为他跟你没有关系。他跟他父母的关系虽然是 baby， 还不会讲话，还不会有交流，但是他们在一起，父母关心他，帮助他，喂养他，常常抱着他，所以就自然产生了那样的关系。所以 baby 他虽然不会讲话，虽然还不会什么思想的时候，他都认得出来。 谁是他的父母？其实，当他们大了，我们就以为说，哎，这就是小孩。小时候大了过后就没有这种问题了。其实大的时候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表现了。当你的孩子，当你跟你孩子还有那样亲密的关系的时候，他在你那里就会毫无顾忌地敞开自己，告诉你他的想法，跟你沟通。 询问你他在生活中的各样的问题，那就是他跟父母有一个非常好的关系。虽然那个时候不再以大哭任人表现，那个时候的亲密关系表现在说他希望得到你的指导。但是如果你跟你的孩子没有建立起那样的关系，虽然你也养他，你也为他，你也付出了很多，告诉你他不会告诉你他的心里话，他不会来询问你他真正的问题，他把你就当成外人一样，在你那里表现得规规矩矩，但是心里却跟你毫无沟通。其实这就是跟 baby 认人一样的，在这个小的时候，如果你没有给他建立起这样的关系，到了长大以后，他就不会在你那里找到安全感。所以神告诉我们说，不要去想太多，不要说你要为你的小孩规划一个多么宏伟的未来。他说你只能做一件事，也只有一件事有用，就是趁他在需要你的时候，跟他建立起一种非常亲密的，能够互相沟通、互相影响的那种关系来。那我们也讲到说，要建立那样的关系，我们要知道说，第一个，我们要知道说，我们要目的是什么，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上次讲到说，神让我们这个小孩是神托付给我们的产业，要我们来照顾他，照顾他，然后呢，让我们跟他建立关系的目的是让他能够认识神。因为真正能够掌握未来的是神，我们都说明天在神的手里，你掌握不了未来，所以你不要再想说靠你所设计的这一套你就能给他一个未来，你做不到，神做得到。所以你要做的就是让神在他的身边。我们都知道今年我们教会有小孩要去，马上就要去上大学了，他们都知道当他们一离开家的时候，跟父母这个距离越远，父母真的是能够见到他们的时间也少，听到他们的时间也少。我是记得我的孩子上了大学过后，唯一给我们打电话的时间就是没钱了，所以我们这个每次打电话来第一句话就说要多少，我们先准备好。所以确实因为你已经在他生活之外了，你已经他平常的是日常的朋友，他的生活作息跟你已经没什么太多关系了。那个时候谁能陪伴他？只有神能陪伴他。他在每一个挑战，面临挑战的时候，在他每一个他觉得说危险的时候，或者在他交朋友的时候，在他去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谁在带领他？谁在告诉他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不是你啊，你不可能成天拿着电话跟着他啊。那个时候就是神在带领他，神在陪伴他，神在告诉他什么是当做不当做的事情。所以我们的责任，建立一个关系，把信仰传承给他，按照孩子的特长来培养他，用他的特长来荣耀神，这是我们所当做的，而不是把他们硬要塞成我们希望的样式。这是我们上一次讲到的。那今天我们要谈到的一个，就是我们在培养小孩，或者我们在带领人来认识神，或者你在你的家里面带领你的家人，不一定是孩子，可能是你的这个弟兄姐妹，可你的叔叔阿姨都可以。这是同样一个原则。当我们在这个带领人的时候，我们在培育小孩的时候，什么是我们的动力？什么是动力？我知道还做父母，特别是小孩小的时候，真的很辛苦，真的是累到我觉得有些时候，我那个时候我小孩小的时候，我觉得那时候要给他洗澡的时候，我觉得我好痛苦啊！我觉得我自己的澡都不想洗了，还得给他洗澡，觉得真的是很累。是什么力量让我们能够坚持下去？如果你坚持能够培养小孩的力量，就是望子成龙，我告诉你， 你会越来越灰心，因为他怎么也成不了你心中那个龙。我们老说怎么老是像一条虫，你如果靠的就是那样一个盼望，我告诉你，你做起来常常会让你自己会常常生气发怒，因为他达不到你的标准。如果让你坚持下去的就是，哎呀，我把他们带大了，我熬出来了就好了，那我告诉你，你会这一段时间你会非常的痛苦，因为你会觉得说那不是你所享受的， 那是你好像被派了一个苦工在坐牢一样的，非得把它做完了你才能出来。这些都不是正确的动力。我们说到这个孩子是神托付给我们的产业，神不会让我们以那样的动力来做事。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看说，在这个抚养孩子的过程中，什么是我们真正的动力。这里大家看到标题就知道，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爱是我们的动力。这段经文我们刚刚读的大家都很熟悉，我想很多人都可以背诵，但是我们对孩子是不是有这样的爱？我们常常觉得说父母对孩子的爱是天然的，我们觉得说这不要学嘛，对不对？孩子一生下来父母就自动去爱了，我们觉得说那是天然产生的。其实神要我们用的爱不是那种天然产生的爱。今天我们要来看一看，就是什么样的爱才能够成为动力，才能够让你能够在培育孩子带领他人的过程中满有喜乐平安。那是要什么样的爱才能带来这样的动力？我们首先来看看说什么是爱。你知道在希腊文里面有四个字，中文都翻译成爱，英文也翻译成爱，我们有，但是这四个字却是代表着四种不同的意思。我可以给大家看一段这个经文，就是在这个约翰福音所记载的。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但是在这里我想让大家看看这几个爱字，其实是在这个我们翻译成的都是爱，在希腊原文里面它是有不同的字。这就是当这个彼得他这个离开耶稣过，耶稣复活过后去加利利海边找彼得的时候，他没有跑去问彼得说你为什么要离开我，也没有问彼得说你怎么能够否认我，他只问了彼得一件事，你爱我吗？你爱我吗？我们觉得说应该是天然的嘛，难道这个耶稣看不出来吗？彼得那个鱼都不打了，扔在那个渔网一扔下来就跟着耶稣出来三年半，这个形影不离，每次都冲在最前面，难道这不是爱吗？还需要去问说你爱我吗？但是主耶稣在这里确实是这样问的，他要彼得去思想一下什么是真正的爱。如果这样子跟着他前后左右，帮他可能是要帮耶稣买食物啊，准备睡的地方，我们觉得那就是爱了。那主耶稣在这里问他的那个爱要比这些更深沉。那不是，那如果我们说我们为一个人做事，我们在他身边就像孩子一样，我们给你吃给你穿，还给你上学，给你做这些所有这些事情，这些都就是爱了。其实这种爱，我们的口中的爱是很肤浅的。那彼得跟随耶稣三年半，当有一点事情发生的时候，他马上就退缩了。这种爱是没有力量的爱，他经不起考验的爱。所以当这个耶稣来问彼得的时候，他在这里用了两个字，至少用了两个字，一个是 agape， 一个是 phileo。 这两个字在中文都翻译成爱，英文也翻译成爱，它其实有着不同的意思。让我们来看看这个希腊原文里面有四个字是讲这个爱字。一个是这个 storge， 它的意思是一个亲情之间的爱，是一个亲情，就是家人之间是有血缘的。我们说家人，一家人兄弟姐妹就自然有这个爱的关系在里面。这 在这个希腊文字里面，它是用这个特别的字 storage， 它告诉你这是一个血缘关系。那第二个字，它讲到的是一个 philia， 就是一个友情，朋友之间。我们朋友之间当然是朋友会彼此帮助、彼此照顾，那也是一种爱，对，这也是一种爱。但是它跟亲情的爱就不一样了，所以他用了另外一个字 philia。那第三个字呢，就是圣经里面所没有讲到的，但是在这个雅歌这整本书所描写的，就是这种爱是一种情爱 eros， 情爱它是表示说男女双方的那种吸引，那种吸引。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些字不管是亲情也好，友情也好，或者是情爱也好，这里面都有爱的成分。但是这些是不是全都是爱？我们知道有些时候家人并不一定就彼此相爱，家人反目成仇的多的是了，对不对？朋友之间不一定就是爱，朋友之间互相利用的也多的去了。那情爱就是爱吗？那我想我们50%的离婚率已经证明了，这个情爱常常就是一时的激动，这个根本就不是一个长久的爱。那我们到底什么是爱？在圣经里面，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他告诉了我们一种爱，用他的生命，用他的生活表现出来的爱，就是一个圣爱。我们说的是一个 agape， 是一个 agape 的爱。这个爱跟其他三种爱是不一样的情感，这种爱是以真理为基础的，这种爱不是一个感觉，这种爱是一种牺牲，是一种付出。所以圣经里面，罗马书里面，保罗告诉我们说，他说为一人死的是少有的，为人人死的或者有敢做的。他说在这个世界上的爱就限于于此了，世界上最高等的爱就限于此了，为这个义人舍命，或者是为这个好人来舍命。他说只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他说这就是什么，神的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他告诉我们，保罗告诉我们说，这种圣爱，神的爱， agape 的爱是世界上没有的。世界上最高等的爱就是为义人死，为人人死，但是为罪人死的，他说只有神的爱才是这样。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说，这个 agape 才是一个真正的爱。如果在我们其他三个情感里面，亲情也好，友情也好，爱情也好，如果在这些情感里面没有 agape 的爱，没有圣爱在里面，那些爱都真正不能叫做爱。常常那些爱是一种工具，我们可以控制人，或者是我们用来这个表达我们的喜好。我们喜欢跟这个人在一起，我们喜欢跟这个谁表达一个小，它不是一个真正的爱，它是一时的激动。那只有当我们把这个圣爱掺进所有的情感中去的时候，那些情感，亲情、友情、爱情，才会变成一个真正持久的爱。这是神在圣经里面讲的爱。虽然我们常常用很多爱，我们每天有，我们有爱小狗、爱小猫、爱西瓜、爱冰淇淋，我们都是爱。我希望我们那种爱不跟我们在培育小孩的时候那种爱是不一样的爱。真正带有能力的爱是一种从神那里来的爱，一种持久的爱，一种为了真理而坚持下去，一种牺牲自己的爱，那才是真爱。那我们说这个听上去不知道，好像很空虚的样子，对不对？好像是说这个是很美好，但是我们怎么来做呢？那保罗刚刚我们所念的那一段， 那一段这个经文，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保罗就告诉了我们一个检验真爱的标准。刚刚 读那段圣经的时候，你们看见没有？那段圣经不是给我们一个 to do list， 没有叫我们说要做什么做什么，他没有说你要爱，所以你 要更加的忍耐，你要更多的耐心，更多的恩慈，他没这样讲。他怎么讲？他说爱是什么？他当他说爱是什么的时候，他要你用那个来标准，那是爱的标准，用那个标准来检验你的爱是否是真爱。所以当我们说我们很爱孩子，我们教育他，我们很爱他，或者我们跟朋友在一起，我们很爱这个朋友的时候，你要用圣经的标准来检验这个爱。如果你达不到这个标准，如果这些他所讲的这些元素不在你的爱中，那你的爱就不是一个真爱，你的爱可能就是一个喜欢，一个激情，一个感觉，而不是真爱。因为真爱里面必须包含这些元素，而一个真正发自肉体的一种激情，它不会有这种元素在里面。所以保罗一开始讲到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那这里提到第一件事，爱需要时间，需要时间，这就是忍耐所代表的，需要时间。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就是时间，我们每个碰到每个人，不管是他是上班的、退休的、做事的、不做事的，每一个都说忙啊，忙得不得了，大家都忙啊，每个都没时间，要做什么事情都没时间。我们上次在讲说我们读两年读经计划啊，现在读到现在，我们发现说怎么越来越忙，读这个读圣经的时间都没有了。我是在想说，哎，圣经是神的话，我们读神的话的时间都没有了，我们不知道在读其他谁的话花这么多时间。这从神来的话我们都没时间看，跟神说你先等一等，等我把事情做完了我再来听你讲什么。我在想说，那我们的那个神好像也太不重要了一点。不管怎么样，在这里先告诉我们，不论是对人也好，对神也好，当我们说到一个真爱的时候，你需要花很多的时间，特别是在培育小孩的时候。我上次看到一篇文章，他说现在有个最大的谎言，叫做要花有质量的时间。他说那是 totally 错误，我们说 quality time， 对不对？要花有质量的时间。他说 no such thing。他说是这个是一个育儿专家，他说没有这样的事情。他说时间就是时间，当你花够了时间，就质量就出来了。没有说什么这一个是有数量的，那一个是有质量的。我今天跟我小孩就花五分钟的时间，我告诉他这是高质量的时间，我们就五分钟。他说那个根本就不叫时间。他说时间是一样的，这个数量在前面，质量在后面。所以当我们说爱孩子的时候，第一件事情，你有没有花够时间跟他在一起？你有没有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觉得是浪费时间？你有没有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觉得说我就一直不停的看表，在想我下面要做什么事情？如果你连时间你没有办法花给他，或者我就请人来教他这个教他那个，花人家的时间，我出钱就好了，都不是真爱。真爱是我愿意把我的生命放在你那里，因为时间是代表着生命，时间过去了就不会再回来了，所以那是你最宝贵的。当你把你最宝贵的给了这个人，那就表示说你真的爱他。不管这个人是朋友也好，是父母也好，是孩子也好，当你把最珍贵的给他，表示说你真是爱他。第二点讲到说，爱是一种恩慈。什么是恩慈？恩慈就是把自己的能力借给别人。 当我们人犯的错误，或者人在情绪低落的时候，遇见挑战的时候，我们不是去在那里讲数落别人什么没做好，所以你想想当初就会有今日，或者说你以前怎么样，所以这就是自食其果，那是人之常情。但是他说当一个真爱的时候，他说你会把你的能力借给那个需要的人。当人在低落的时候，当人在挑战或者在失败的时候，你告诉他可没有关系，我在你身边，我们还可以重来，我陪你重来过。这就是一种恩慈，这就是恩慈。我们知道说这个世界上常常都会告诉我们你们不够好。每个人在世界上，不论你在学校里面也好，你在公司里面也好，常常在你周围的人给你的感觉就是你不够好，你还可以再好，你可以再努力一点，你可以再多付出一点。很少有人能够给你鼓励，谁来做这个鼓励的角色？家中父母是最重要的，父母的话在孩子那里是值很重的重量，因为他跟你有一种特别的关系。当你的鼓励讲给他的时候，他就能够得到那个真正的力量。如果没有孩子，朋友也一样，一个真正相交的朋友，知心的朋友，从他那里来的鼓励能够让你在这个很软弱的时候重新得到力量。所以当你爱人的时候，不是你去数落他有多少的不是，而是说你可以把你自己的力量借给他，扶持他重新站立起来。那我们也是讲到说爱他是一个什么，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在这里看到没有，不啊不啊不啊干什么，让我们告诉我们说，爱是让别人扶持别人发光，爱你是帮你这个扶持建立你所爱的人，不是让你觉得说因为我要帮他是因为他的成绩让我发光。这有些时候是我们家长做就做成这样子了，我们帮助小孩，培养小孩，培养到最后我们希望他成功是为了证明我有多好。如果带有这样的心情，你根本就不是在爱孩子，你是在利用他，你是在利用他完成你的梦想。那真正的爱是我们前面讲过，根据他的特性，然后鼓励他，然后帮助他朝这个方向发展。我知道上次读过一个故事，一个小孩子在这个中国大陆的草原上，他看了高尔夫这个比赛了过后，他就特别想打高尔夫。那他们那个地方是穷乡僻壤，真的是没有什么高尔夫可打的，他们连那个真正的高尔夫连看都没看过，但是他就是特别想打高尔夫。所以呢，他爸爸呢就帮他把那个舀汤的瓢绑在木棍上，给他做一个这个高尔夫球杆，然后他就爱得不得了，成天拿着他那个舀汤的瓢打那个石块。他就这样，因为他喜欢高尔夫，他就这样练，哎，结果真的后来打到很好。后来他去了北京，他去了北京，他在这个高尔夫球场里面给人家做球童。哇，那人家都觉得说以为他从小就是练这个学高尔夫的。他说其实到了北京才是他第一次看到高尔夫球杆，他以前都是拿勺子来打。但是这就看得出来，这是他所喜欢做的事情。那他的父亲看到他的喜好，来帮助他完成他的梦想，完成他所喜欢做的事情，这是一个真爱。他父亲并没有说，哎呀，我们就你打好了我就发光了，他都没有，他们连高尔夫球也没看过，我们说吗？所以他为了这个孩子，他能够去想我用什么方法来培养他，来扶持他，来建立他。这是我们真正的一个爱，是以他人为中心的。当我们能够以孩子为中心来鼓励他的时候，我告诉你，在不知不觉中你就建立了他的自信。很多小孩有很多的问题，
都是因为没有自信引起来的。
有些小孩很爱发脾气，
各位，很爱发脾气的小孩其实是他缺乏自信的一种表现，
因为他觉得说他 frustrated， 他不知道怎么办，他就是达不到他想得到的那个结果，所以他不知道怎么办，他就发脾气。
有的小孩很会赶时髦，外面做什么我就做什么，那个最时髦的谁跟随哪一个球星影星，穿什么衣服，讲什么话，非常爱这个跟这个时髦。为什么？没有自信，他觉得他不够好，他要去跟那个最时髦的人在一起，这样能够让他感觉好一点。
很多小孩的问题，我们说这种 peer pressure 啊，这种 bully 啊，很多各种各样的问题，很多时候小孩的反应不太正确，不是过激，就是过多的脆弱的时候，都是因为他们没有自信在里面，他们不知道自己的价值在哪里。
没有这个自信，很多时候是因为没有父母来的鼓励。
父母老觉得给他的这个话语都是觉得说他还可以再好一点，或者是告诉他我们就还有比你好的很多的人，没有让这个小孩在父母面前有个自豪感，他就没有办法建立出他的自信来。
所以在我们这里看到说，一个真爱是以他人为中心的，是需要有自信心才能够施予这样的爱。你自己要知道你是一个神所爱的人，你自己要知道你的价值不在于别人的成绩的时候，你才有办法付出这样的爱。
主耶稣讲过一个非常大家所熟悉的故事，就是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间，我们看到的有一种爱是以他人为中心的。我们知道这个故事的开始是犹太人在问主耶稣说，谁是我的邻居呢？他的意思说，谁值得我爱呢？我要爱了谁就对我有利了呢？我要爱了谁就是表示我的道德高尚了呢？是一个以我自己为中心的，我来选择我当做什么事。
那主耶稣给他们讲的这个故事告诉他们说，一个真正的爱是不以我为中心的。当这个好撒玛利亚人在这个路上帮助一个被打得半死的人的时候，他一点都没有去想说，我要救了这个人我有什么益处呢？我要救了他过后是不是我就可以的能够帮助我的生意呢？他没这样想。整个故事中间，这个撒玛利亚人就是为了这个受伤的人，因为他需要帮助，他就去帮助。而且讲到说他帮助了他过后放到旅店，那撒玛利亚人就走了，因为他还得去做他的事情。他们两个之间没有，连关系都没来得及建立。他完全好撒玛利亚人没有想到他自己，他只看到了那个需要帮助的人。这就是神说爱人如己的爱，爱你的邻舍如自己，就是以你他人的需要为中心。在这个爱中间，不是在计算我能得到什么。当然有些时候我们的我是小我，就是我自己，有些时候我的我可以变大一点，就是家人，或者我的一个小团体。我们但是不管你这个我有多大，到最后那个中心都是你自己。那样的爱不是一个真正的爱，那是一个自私。真正的爱是以他人为中心，无论是以小孩、你的孩子为中心，你在帮助他怎样发挥他自己的潜能，怎样在他的生命中找到他的生命的意义，或者是你这样对待你的朋友、对待你的家人，那是一个真爱，以他人为中心的爱。第二个，我们继续检验这个真爱的标准，它不仅是一个以他人为中心，而且它是牺牲自己，不仅是不要想到自己，而且是有意的牺牲自己。在这里，这个保罗继续讲到说，他说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在这里，他第一点告诉我们说什么？ 不要以对我有什么好处来衡量一件事情是否该做，那是反常态的。我告诉你，我们每个人已经被世界训练好了，每一件事情我们要做之前，首先一想的就是对我有什么好处。要是对我没什么好处的话，就排到最后。我要真的实在是无聊的，我才来做，绝对不会把你放在前面。那这个保罗在这里讲到的是说，当你去爱人的时候，不要用这个去衡量。所以这要非常清醒的头脑。如果你去做事的时候没有去想，你会自动的以我的好处为标准。你要有真正去爱人的时候，要非常警觉的告诉自己，我不在这件事情里面寻求任何的好处。我今天要做事这件事，就是因为我爱他，所以我要从他的角度来看什么是对他最好的。我们知道这个所罗门，当他做这个做王的时候，他是非常有智慧的人，对不对？有一次他断一个案，断一个这个很难断的案，就是两个母亲在争一个小孩，对不对？他们说这个本来两个 baby 死了一个，后来这两个母亲都说活着那个是他的 baby， 对不对？都说这是一定是我的。那所罗门用什么来断这个案？就是来用试验真爱来断这个案。他说你们俩都说是你们的 baby， 对不对？我们就把这个 baby 切一半，你们俩一人一半就好了。好，听上去像这个火腿一样的，可以切一半，一人一半。对，为什么用这个方法？因为他知道一个真爱是会牺牲自己的，一个真爱的人他不会为了自己的益处。所以这个孩子真正的母亲说什么？我不要了，你不要把这个孩子切成两半，为了这个孩子能够存活，我情愿舍弃我的爱。这是一个真爱的标准。所以我们知道所罗门的智慧表现出他能够知道什么是一个真正的爱。那在这里保罗特别讲到说，不轻易发怒。我们做父母的这一点确实很难做到。做父母的，我不知道你们发怒的定义是什么。发怒并不是要这个大喊大叫，对吗？我们有时候对那个小孩子声音提高八度，那就是已经是发怒了。我们开始这个对他们的这个言语比较凌厉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已经开始发怒了。这里保罗不是说我们不能发怒，发怒是人之常情。他说不轻易发怒，那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原文这个字，这个发怒这个词，它是用的一个这个烧饭的时候用的字，就是一个搅动，搅动的意思。那他告诉我们说不要轻易的被搅动，意思是什么呢？当我们跟孩子之间会出现这个矛盾的时候，其实在搅动的是我们里面本来就有的那种罪，不是孩子让你发怒，其实他是搅动了你的怒气。我们跟孩子之间，常常我们爱他的时候，我们心中带着很多的自私，我们带着很多的自私，我们觉得说我们有权利要求他们，因为我们又给他吃又给他穿，花了这么多的钱，难道还不能要求你什么吗？我们心中就已经有那种自私的感觉在里面。当我们跟他这个意见不一致的时候，他所搅动的就是我们里面那种本来就有的情绪，我们不过是压抑的很好，我们觉得说我们应该对他们能够鼓励，能够对他们的和言善语有恩慈，但是当我们心中有那样的罪在里面的时候，他常常就被这个跟孩子之间的意见不一搅动出来了。所以主耶稣讲的话是很有道理的。他说你心里面都不能犯罪。当你这个心里面，这个他说你心里面恨一个人的时候啊，他说你虽然那个时候不会表现出来，但是一旦有人搅动了你一下，你对那个人的不满就会压抑，就像火山爆发一样的，盖都盖不住了。所以他说你要 制止你的口舌犯罪，要从心里开始，你心里都不能恨这个人。那对孩子，我想我们没有恨，我们常常对孩子有些失望，可能是有些觉得说他们没有达到我们的要求，有一些这种我自己的设定的这个标准，我们只是都压抑在里面。当碰到冲突的时候，这个以前的这个感觉被搅动出来。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不要轻易发怒，就告诉我们要从心里真正的去为对方，为这个孩子着想。当你在心里不是用你的标准来衡量他的时候，当你从心里只想说我来帮助他，我来扶持他的时候，你就不容易这么轻易被搅动出你的怒气来了。那我们也知道说，这个发怒的来源是来源于自私，来源于自私。当我们发怒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是我在保护我的形象，我在保护，因为我建立了一个这么好的形象，在这个孩子之前我建立了一个这么完美的父母形象。当我们冲突发生的时候，我要保护我的形象，我发现我没有办法跟他沟通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用发怒。所以在这个雅各书里面，雅各提到说，他说你们中间的争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这不只是跟小孩的问题，跟大人之间一样的，我们也会发怒，也会争吵。雅各说，你们想一想，这些从哪里来的？它不是从你们白体中的战斗之私欲来的吗？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征战也不能得。他在这里讲什么？我们发怒的时候，就是有一个东西我们想得到，我们没有得到。有个东西我们觉得是我应该得到的，我没有得到，所以我会发怒，我会争吵。那什么东西，当你跟你孩子起冲突的时候，是什么东西你想得到你没有得到的？一定是你心中的期盼，你心中觉得标准。所以当你没有得到你想要得到的东西的时候，你就开始发怒争吵。所以保罗说到，这个雅各说到，这个发怒的根源是从哪里来的？是私欲，从我们的私欲而来的。所以我们需要从里面开始解决这个问题，不是我在这个言语上我要怎么跟小孩讲话。我们常常想学这个沟通的技巧，你现在去外面书店看看，那个沟通技巧的书，你一打进去，这个 internet 上会有10个 page 都出来了，都在教你沟通的技巧。其实沟通的技巧不是在嘴上，沟通的技巧从心里开始。如果你不放下你的私欲，你永远没有办法沟通，因为自私的人在一起就只有一个结果，就是争斗，就是大家吵来吵去，大家都为自己，你要保护你的形象，他要保护他的形象，你想得到 你要得到的，他想得到他要得到的，除了生气发怒以外还能做什么吗？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一个真正的爱，如果你觉得你对你的孩子是真爱，那你就衡量一下，你是不是一个轻易发怒的人？你是不是心中常有私欲的人？然后他说，是一个不计算人家的恶。知道我们都说，我们这个吵架的时候很喜欢翻旧账，大家觉得这是女人的特色，其实我觉得这也是父母的特色。我们很会翻旧账，这个小孩子从他们出生到这个18岁，他们的账本都在我们那里了，对不对？他们没东西翻，我们可翻的东西多了去了。所以当我们去计算人家的恶的时候，其实我们是一个什么思想？我们觉得说他们所做的配不上我所给他的，我所给他的爱，我所给他的 关照，那他所行的这些事情都不配得到。那再更深一点，这种思想来源于哪里呢？来源于我们的自义。我们不是觉得我们是一个承受恩典的人， 我们觉得我今天有我现在这样的这个地位，这样的成绩，都是靠我的努力而来，因为我的努力让我达到了现在的成就。所以像你或者他，你们这样子的行为，所以你们这种恶是不配跟我的这个我所给你们的帮助相匹配的。这样是圣经里面常常提醒我们的，其实这就是骄傲的表现。我觉得我是一个靠我的能力做到的人，就是一个骄傲的表现。如果今天你来想一想，你要知道你所有的，你能够达到今天的成就是出于神的恩典。你今天能够活着，你能够工作，你能够有家庭，是神的恩赐。你不知道做错了多少事，你不知道犯了多少罪，神都没给你翻旧账，神就把恩典白白赐给你的时候，如果你是一个真正承受恩典的人，你不会去计算别人的恶，不会去计算说他做的哪点哪点一二三四五都没做好。你想想你自己，你也没做好，你是因为有神的恩典。如果你有神的恩典的话，你为什么不能把这样的恩典赐给他人呢？所以在这里保罗说，一个真正的爱是不计算别人的恶。当我们跟小孩子开始翻旧账的时候，请你停一下，想一想，你受到了多少的恩典，你把这样的恩典也施于人。因为神知道真正能改变人的是恩典，不是你计算了人家有多少的恶。最后保罗讲到说，他说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这个给爱做一个结论，爱不是一个盲目的爱，不是一个溺爱。他说一个真正的爱有些时候是一个 tough love， 我们说的是一个很这个坚硬的爱。为什么坚硬的爱才是真爱呢？你想一想，保罗在这面提到，首先提到说爱是有忍耐有恩慈，最后讲到说爱是要坚持真理。什么样的爱能够同样有这两点，既是有忍耐，又是有恩慈，然后又能够坚持真理呢？这种爱一定是一种真正的爱。因为如果我今天只有这个忍耐，只有恩慈，其实我并不是真正爱你，我只想得到你的肯定，我只想让你觉得说我们两个在一起感觉很好，所以呢我跟你我不什么真理都不要了，我们两个就一天到晚恩慈啊，这个耐心啊，什么好好话你喜欢听什么我们就讲什么啊，这不是真正的在爱你，只是想得到你的肯定。那如果我今天没有恩慈没有忍耐，我成天就跟你两个坚持真理，我们每天就不喜欢不义坚持真理，那也不是真爱你，因为我完全没有考虑你的感觉，我只想把这个事情讲出来，我只想让我心里痛快一下，所以我所有的真理我都可以在你这个生活中指责出来，你应该这样这样这样这样，不是真的爱你，只是让我希望我自己，让我 表现我自己，表达我自己。那真正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会既有恩慈又有真理，你既希望他能够感受到你的爱，你能够体会他的感受，你也要告诉他这个真理的重要性，你不会让他在那里按照这个邪路走下去，你会知道说这个真理对将来是有好处的，在长远里面是有好处的。所以虽然他现在你讲的真理他可能对你生气不理你，但是你为了爱他你都会坚持讲出来。所以真正的爱必须要有同时有两点，又有恩慈又有真理。如果你发现你只抓住一边的时候，你那个时候的爱常常不是真正的在爱对方，你常常都是在为你自己。所以让我们看到说这些所有的这些标准都是 保罗在告诉我们说，一个真爱，一个真爱的标准是什么？你自己要用这些标准去检验你的爱。那保罗最后这句话，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他是用了一个以人的这个手法，以人的手法，他的直接翻译是，爱是与真理同唱，爱是与真理同唱，就是一个真理在你心中了，你这个爱就是跟他有一个合音出来了。所以保罗把这个爱，爱是什么，爱是什么，爱是什么，把它当成一个人来描述，没有说你要做什么，爱就是你要做什么，要做什么，是什么，一个标准也指向了一个人，这个人是谁？我想我们都知道，一个爱的榜样就是基督。当主耶稣在这个十字架上的时候，经过那里的人没有一个人在爱他，大家在什么？在辱骂，在摇头，说你这个你怎么这么会讲话的人，现在就救救你自己吧，赶快从十字架上下来吧。跟他同定的人都是这样，在他旁边的人没有一个人真的是明白他所做的，没有一个人在鼓励他，都在嘲笑他，都在这个挑衅。但是我们看到一个真爱的表现，他坚持不肯救他自己，他要救他自己太容易了，但是如果他救了自己，他就要放弃所有的人。所以当他真正爱别人，真正是爱一个世上的人的时候，他不肯救他自己，他你们再怎么挑衅他，他都不肯在他自己身上施验任何的神迹。第二点，我们看到他并不为他自己的益处，在这些人这样来嘲讽他，你想想，他不是我们普通的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人家怎么嘲讽我们也没办法了，我们想下来也下不来，对不对？那他在那上面，他有这个管理天地的这个能力，创造世界的能力，要多大的力量才能控制自己不要从十字架上下来？要不然他这个眼睛眨一下他就下来了，不仅他下来了，还可以把你弄上去了。所以对他来说，那是爱的能力，他不为他自己的益处，他不被人激怒，我们就说的那个搅动，因为他没有罪，他没有罪，所以人的话语没有办法把他里面的罪给搅动出来。当我们心中生活中有太多的罪的时候，罪越多，只要一点点搅动就出来了。在教会里面，你们可能都看到很多，就是有很多人就哇一下就受伤了，然后一下就出现问题了，因为我们的这个生命中太多的罪，只要一点人家的这个话语，可能就把它搅动出来了。但是如果你能够在这个成圣的道路上坚持下去，你的罪越来越少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耐力越来越好了，人家搅不出来了，因为比较少。对不对？这个汤变得比较稀的时候，你知道要搅很多才能看到一些这个实体实在的东西。那汤很浓的时候，你一搅就全部跑到上面来了。这就是我们生命中的罪到底有多少。如果你发现你常常是一个容易受伤的人，常常是容易发怒的人，我告诉你，那你就要注意，你是不是有太多的罪在里面，这么容易就被人搅出来了。主耶稣的爱也让我们看到说，他在十字架上是为了完成神的救恩，所以他不会因为这个人的不义，不会因为人的不义而放弃他那个真理。所以真正的爱是有目的，是有目标的，不是盲目的爱，不是溺爱。然后主耶稣的爱也让我们看到，他在十字架上是以他的人性在经历这个痛苦。他在那里，他并没有在十字架上行一个神迹，他在十字架上行一个神迹可以减少他很多的痛苦，但是那就不是一个人的，不是以一个人性来经历这样的痛苦的时候，就不能展现那种神无私的爱。所以他在十字架上是一个完全的人，完全的人来经历这些痛苦，为了让我们看见神的爱，也为了替我们付上那赎罪祭。所以主耶稣说到，没有人夺去 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让我们看到说，他在十字架上是以多大的爱来让自己留在这个十字架上，以多大的爱才能够成就神为我们预备的救恩。当这个所有的爱篇指向耶稣的时候，让我们知道说，这种爱不是从人间而来的爱，这种爱是从神而来的爱。要得到这种爱，必须先经历这种爱。你如果没有经历过这种爱，你不明白神的爱，你没有体会过神的爱，你想说我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我就照着做我就爱出来了，我告诉你，你做不到的。因为这个不是从人那里来的，你只有去经历神的爱，你明白了，你体会了，你感觉了，这种爱才会从你身上流露出来。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做一个父母跟做一个好基督徒的原则几乎是一样的？因为不论是父母，不论是一个好的基督徒，我们都说你要去经历神的爱，神的爱可以改变我们。如果你今天就想说我只想做一个好父母，我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这个孩子身上，你不去建立自己的灵命的时候，你不去装满对不起，不去装满自己的爱的时候，你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给予那样的爱。当你没有办法以真爱去爱小孩的时候，你所表现出来的就是一种自私的爱。那种自私的爱到了小孩那里，他就会学到的就是自私的爱。所以当他长大了以后，他也会以那种爱来爱你或者爱他周边的人。我们常常觉得说我们跟孩子的关系这是天然的，不用去发展的。我告诉你，人是一个整体，他怎么对待他的朋友，怎么对待他周围的人，其实他就是怎么对待你。你不要以为说他可以不爱周围的人，他只爱你，做不到的。人就是一个整体，所以你去以无私的爱，以神的爱去爱他的时候，他所学会的就是在生命中他能够体会到从神那里来的爱。将来有一天他会以这样的爱去爱他周围的人，爱他的家人，包括你。所以我们说以神的爱去爱的时候，是一个双赢双赢的局势。所以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的父母，常常的在主里面经历神的爱，让自己自然的流露出从神那里来的爱。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真是感谢你，你成为人的样式到这个世上，让我们看到什么是真正的爱，那无私的爱，舍己的爱，在十字架上那为了真理，为了救人付出生命的爱。主，让我们在生活中，在生命中常常来体验这样的爱，让这样的爱在我们的生命中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也让这样的爱从我们身上流露出去。当我们在对待孩子、对待他人的时候，主，求与你用这样的爱来充满我们，让我们能够自然的在人面前流露出这样的爱，成为主你美好的见证。感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